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阿爸天父啊，主耶稣基督蒙福的圣灵，我们再次祈求，求三一之神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晚上与我们同在，嘱咐我们的交通，求你赐给我们小子智慧的言语。阿们，
阿们。求主能够今天晚上给我们更多的关照，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有得着，更多的看到主的亮光。感谢赞美主。
对，
阿们，
阿们。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说 the importance of prophesying and building up a prophetic community。中文的意思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它是一个灵恩派的，这个发预言以及建立一个发预言社区的重要性。这个对很多这个传统的福音派的人来讲，他就没有这个观念。第一个，他们不 prophesy， 不做先知讲道。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实行，只有牧师讲道，或者说查经的时候啊，小组分享的时候，每个人有机会分享。没有所谓的这个做先知讲道的实行啊，无论是地方教会的申言，或者灵恩派他们的预言的事情，都是这两个派这个宗派的特殊的实行。对于地方教会的申言的实行来讲，那我们前面也提过了，也是很独特的。福音派教会其他教会不这么操练。灵恩派教会也不这么操练的，所以呢，它是等于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说，这个分享一下这个 prophesy，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地方教会申言是叫 foretell， 就是把主说出来，主要是解释主话给我们的感动。和一些属灵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生命的真理。那灵恩派的就翻译成发预言，而福音派的教会很多的圣经翻译成，很多其他福音派的讲做翻译做先知讲道，在福音本是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吗？
是说预言。
说预言是吧？
嗯。
那做先知讲道这是哪里的翻译？
没有，我没有听到说先知讲道的这个事来，就讲道就是讲道，是发预言就是叫什么先知嘛。
我知道有些人是把这个翻译成做先知讲道。
哦，
那基本上像你接触的福音教会里没有这个发预言的事情，也没有地方教会的申言的事情吗？
蛮少，没说发预言，就大家都觉得这预言这个事儿。就是要先知才行，
先知言的事情也没有嘛，人人讲
很少，就除了牧师讲道以外。
对，所以我刚才讲
没有鼓励大家发过预言。对，
对，他这个地方教会他是在实行prophesy， 但他叫做申言，他主要是侧重人人这一面。他圣经他翻译成人人都可以申言，那他就是认为申言就是把主的话语对我们的感动和我们属灵的经历、生命的经历等的应用分享出来，在教会彼此建造。他也强调人人可以申言，然后申言建造教会。那所以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但是在灵运动中他也讲人人灵面，就是人人都可以发预言。但是呢，他除了讲人人这一面之外，另一方面他也是发预言。所以今天我们上次前四次分别讲了，就是说圣灵的浇灌呢，以及这个预言，就是申言和预言两种形式。那今天我就特别侧重讲，就是特别从经历来分享，就是这个为什么发预言它有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以及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先知性社区 prophetic company。 Prophetic community， 我觉得翻译成先知性社区比较好，就是说为什么要发预言。那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特别是现在的就是后现代社会，当然我们在这些所谓哲学上讲后现代社会 modernity， 后现代社会 postmodernity， 就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是理性特别是知识道理科学它会大行其道，所以它就否定怀疑神迹啊和主观的经历，这是现代社会一个特征。但是很久之前，其实几年前大家谈后现代 postmodernity， 这后现代的人基本上来讲他是不反对神迹奇事，反而呢又怀疑理性，就是说很多传统的教会它其实是很多反映了 modernity， 就是现代社会，就是重理性重知识，反对神迹奇事，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那后现代社会的人，比如在像福音派得救的这下一代，像我们后来就接触这些灵运动和先知运动，都是有一点像这个后现代的一样。后现代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怀疑权威，怀疑知识，然后呢希望有主观的经历。教会里也是这样，就有些传统教会很多的青少年都离开教会了，但是呢到了一段时间他们个人与主有个 encounter， 就是说主观的经历之后，他们又开始向主服侍。这种人在灵运动中特别多，我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这个体会。
我跟你的体会是一样的，就算我们传统教会里头大家都去聚会，可是会众就是说私底下，也不是说私底下都到处寻求这个有灵恩的，有这个生命的，有这个的。
对对对
对，嗯，就是你 exact 你说的这种样子的。对，就觉得怀疑那些权威，不知道他过去的那些不一定是讲的就是这我全辈的福音全辈的真理。
对对，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看见这个。
这是在教会的一个情形和社会上的一个情形。除了这个情形之外，在我最近写的，我前段时间写的那个我那个讲一些异梦异象的，我准备写这个的东西，只写了一章。我在这个一章的序言里，我就讲了，我说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些天堂异梦啊异象啊。我说我开始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这个戴德生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的时候，他带一个人得救了。那这个人呢就问戴德生说，你们在英国信主多少年？那个戴德生说我们信了几百年。他就非常生气，他对戴德生说，你们为什么几百年了才来我们这儿传福音？他说他父亲然后呢一生寻求真理，在各个宗教里寻求，但是到最后没有得到真理，非常遗憾去世了。所以我就接着这个故事来讲，我说几百年前如果是戴德生那个时代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它已经不是这样的了，现在中国社会媒体发达，往互联网发达，耶稣基督的名字可以不能说家喻户晓，几乎人都知道，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和圣经这样一个概念，连我妈妈以前没介绍给他，农民都知道。但是问题是他并不知道这到底是西方的一个宗教呢，还是一个真实的实际。所以因此呢这个时代呢不仅呢需要人有知识的道理，而且需要人有鲜活的经历，特别是主观的经历，能够见证出来，让人知道这些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所以这就是我分析这几十年来关于天堂见证的释放特别多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人们很多的知识道理都在那里，但是呢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种经历，主观的经历，就会让人与神与灵界有一个碰撞。所以这个就是我 极力追求法语言恩赐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渴慕就在我们这个小群里面建设成一个就是先知性社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我就是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与神的碰撞的时候，如果身边有这个先知性社区这个区域里面有人有这样的这个恩赐的话，哎，他就会帮助我一下，让我与神有个碰撞。当然我在这个灵运动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因此呢也点燃了我这个兴趣渴慕听到神的声音，渴慕追求这个恩赐，并且把这个渴慕呢传扬给我认识的弟兄姊妹，然后能够这个被神使用，彼此建造，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就整个世界需要一个 encounter。 就很多人他不信主，或者很多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人他活在干涸干涸死沉里面，他都需要一个这个 encounter。 有的时候一个你能够发语言给出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就能帮助这个人与神牵上线，有个碰撞，有属灵的碰撞。那这个不仅是教会的复兴，要这个需要这种先知性的恩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传福音也是特别需要这个。那我上这个先知性课程里面有一门课就叫 Prophetic Evangelism， 就是通过先知性的恩赐，然后呢来这个传扬这个福音。我不记得我分享这个故事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以前这个在教会里也是特别渴慕传福音，也积极传福音，常常去发问卷啊，发那个 Bible for America 的卡啊，免费圣经啊，福音单张啊，我也有一些果效，特别传福音给华人，但是果效都是非常有限。最近这几年疫情原因，还有我在读博士的原因，没有特别这么操练。但是那前几年我并不忙，我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到 DC 那个华盛顿的Washington University 那校园的中午去散步，每周去一两次。然后去发单张传福音，有一点点效果，但效果是很有限很有限。那我在这个 Prophetic Evangelism 我们学一本书，有一本教材，他就讲了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教会呢，在德国呢开这个传扬福音也是用这种发问卷的方法，结果呢一个暑假带了一个人两个人得救。但是他们另外一个小组呢是灵恩派的，他们就通过先知性恩赐上街头发预言，能够说出人心中的隐情，结果呢就带进一个暑假带进400个人得救。这是我们这个神学院的一个诗歌写的，他的博士论文里提到一个故事，所以我相信是真实的。所以那我也参与了观察了很多灵恩派教会通过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来传扬福音它的果效，通过这个这个跟陌生人发预言，让他们与主有个碰撞。那在不光他这个实行，不光在美国有些美国的先知带到日本也有这个实行。有一个先知也是美国人的传福音者，在日本传教士，他就把这个观念带到日本去，教导日本的弟兄姊妹去学习发语言，哎，他们也都有相当的果效。他们特别在日本开了一个咖啡店，就是先知咖啡店，就在这里呢，那些寻求神话语的人呢，就来这里喝咖啡，然后他们就给他发语言，然后就在日本就有一定的果效。就带了一些不少日本弟兄姊妹得救。那这些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说 在日本它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那它能够通过这个打开日本的心门，那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手段。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很多人的护照是在中国传福音，如果我们能不仅掌握圣经的真理，基要的真理，而且能够在先知性的恩赐上有所发挥的话，那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会果效增加很多，很大。这是真的是一个也是我追求先知性恩赐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讲了一个是教会需要复兴，需要与神有碰撞得福。那另外一个，这很多的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其他的我的经历就是说在这个神学院之前，我学那个先知训练班、医治训练班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动是最渴慕的是这个先知性文字。当然我的进步也是有限，我常常的遗憾自己的恩赐还是不够显明，不能把人心中的隐情讲出来。所以呢，在传福音上或者在服侍人上，还是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也是有不足。那当然这个所谓先知性社区，它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它为什么要个先知性社区呢？上次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他那个先知特会上，我是做实习生的，我去一些学习操练发预言，那个敲鼓的人，这个敬拜音乐的人，他们来了，哎，我就得了感动给他。但是我后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借着我发了预言，但是好像在其他的场合的时候，我的恩赐就没有那么显。后来我想他们讲的是这是一种先知的灵，spirit of prophecy， 就是说当他们这个先知的恩赐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社区一样，他就一个灵在那运行特别强。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场合中，虽然我们先知恩赐并不强，但是因为他这个先知恩赐的灵很强呢，所以我们也能沾点光，也能学习发语。这个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证明的，在旧约中呢也是这样。就是撒母耳他就是训练一群先知，那这些先知呢在那里学习预言的时候，扫罗就不是他爸爸丢了驴嘛，就去找这个驴去，结果找驴没找到，就碰到撒母耳。反正这些经历嘛，最后呢圣经那里记载的很清楚，就是说扫罗也发预言，因为先知性的灵他们在那运行很强嘛。扫罗本来不是先知，但是扫罗去找驴的时候，他也发预言。不光这一次啊，后来还有一次经历，扫罗也发预言。他们撒母耳记本还可以说当时的人说，难道扫罗也列在先知发预言的人当中吗？所以他这个你跟擅长什么的人在一起，或者说大家操练什么的人在一起，这个气氛就比较浓。那当然这个属灵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先知的灵的运行就比较强。那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多人不操练这个的情形下，他这个灵的运行就没那么强。这不光是对先知的灵人如此。那以前我们在地方教会的时候，这个李长弟兄分享，他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吸取经验，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不信的人多，信主的人少，然后做的稀稀拉拉的，他就发现传福音的灵就很稀薄很困难。最后他就是总结了经验，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不仅光新朋友来，没听过福音朋友的，听过福音的朋友来，而且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一起祷告，然后三三两两的多几个信主的人坐在不信的人旁边，然后呢替他祷告扶持，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时候福音的灵特别强，而且呢很容易传福音给这个不信的人。他得要走了，那身边里好几个不信的人就会劝他拦着他。这个我们以前来地方教会聚会的时候 常常学的这个功课，那的确是很有效的。那先知的灵也是这样，先知的灵的运行也是在人中间的。如果大家都操练这个呢，或者有先知恩赐的人很强的，再加上这个灵运中的特别敬拜，音乐，这个和敬拜的音乐，敬拜灵牌的敬拜，特别和先知的恩赐又常常连在一起。在敬拜中啊，有跳舞啊，有很多的敬拜啊，有比较释放圣灵，所以很多灵牌的敬拜过程之中呢，不像传统教会那么有卡时间呐、啊，或者说是有很多的限制啊，他又可以跳舞，又可以唱歌，又可以有人在前面画画、画油画，等等比较自由。所以圣灵常常在敬拜的时候就已经在运行，有很多人呢，就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在这种敬拜的气氛中，圣灵就往往给他们感动。他们在会打断敬拜啊，或者暂时敬拜中插进去预言的话语啊，然后这就是常常流。然后有些人，有些聚会中有些人还讲一些方言啊，有些翻方言啊，这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些聚会中的实行。所以他当然有这个气氛的时候，有敬拜啊，有发预言的气氛啊，大家也有常常的教导。如何发预言，如何辨别预言啊，这等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就是会先知的运行的灵就比较强，然后就是好多人也就会从圣灵得到感动。有预言的话，这些预言的话也不仅仅包括就是对个人的彼此帮助的话语，有的时候也会有对教会啊引领的话语啊，对时局的引领的话语啊，对整个属灵征战啊等方面，他有话语。他这个预言的话语，不仅仅是个人的，人的，就是彼此的建造、安慰、鼓励，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引领教会的方向，引领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个前进的道路。他是有这样的情景。所以当这些恩赐在教会中比较运行强的时候，就他们就会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功用出来。当然我刚才讲的是利用先知性的恩赐传福音呢，是一个方法。在 Baltimore 有个教会叫 Redemption House， 我也去他们也常常操练先知性恩赐。他们有一天有个先知恩赐训练班，传福音班，我也去参加了，然后也观察他们如何操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讲员呢，这个先知性恩赐的讲员呢，给大家开启如何发预言，如何听到圣灵的声音，然后呢就配搭几个小组，有比较有先知性恩赐的，有新人，那当然我当时学习的我也新人，然后配搭几个小组，然后祷告神，我们现在马上要出去了传福音了，然后呢请你给我们感动，看见他们往往是听到一个知识的言语啊，或者看见一个异象啊，他们会碰到什么人，就预先看到，然后呢他们就会碰到人，他们先记起来本子上，然后出去就找，遇见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哎，如果特征吻合呢，他就能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你，然后这个是你的特征，但是能看我们本子上的写下来，他们就操练这个方法去发一点。就跟我讲那个在德国的一个那个我那个诗歌他们的实行一样，那如果他这个实行的好，他们真正得到一些先知的话语，主预先告诉他们会碰到哪些人，穿什么服装，他们有什么个人的情景，哎，什么有先知的话语分给他们的，哎，他们就会能带进一些福音的果子。当然我只参与了一次，只是一个观察。除了传福音的参与之外，他这个主张建立这种 prophetic community 先知性社区的一个很著名的代表人物叫 Dan Malcolm， 我不知道我发音了没有，他就是一个大家称的 Dan 或者 Dan， 他是这个美国加州伯特利教会，比尔强盛的伯特利教会，他们开展的这个先知神迹课程先知学院的老师。那他们就是带领这些先知训练班的学生去训练一下恩赐，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和警，因为他们当地和警察 这个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和警察合作，他们就分成三三两两的小组祷告当地的那些 missing children， 就是说被绑架拐卖失踪的儿童啊，他们就祷告神提供给他们信息，然后三三两两的小组啊，然后呢如果不让他们事先沟通，然后如果得出共同的信息啊，他们就汇总出来啊，提供给警方，让警方去作为参考。但是好像他们的这个服侍的果效还很好，的确给有些人从主得到了先知性的话语，给警方提供了线索，解救了一些小孩子们。具体的情形我没有跟踪，但是这是一个他们利用先知性恩赐与社会机构配搭服务，然后找到一个情形。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我听到的，就有一个小孩失踪了，大家都找不到，警察也找不到。结果有先知性恩赐的人祷告之后，他得着知识的言语，看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图画，那个他所在的场景的图画，就描述给警方，警方就按照他这个图画，去这个合适的地点找，果然找到那个小孩子。所以他这个先知性恩赐，不仅在传福音，与社会机构合作都有果效。那当然你不要提更高的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了。他们说很多有先知性恩赐的说，别看克林顿这样人并不敬虔，但是他都敬畏先知，都偷偷的请这些灵恩派的先知到白宫里给他发预言，问他们神通过他们说什么话。这些都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听一些知情的先知的讲，就是说连奥巴马也请这些人去这个给他们发先知性的预言。给就是说如果真的有恩赐的话，这些有先知性的恩赐的人他应该跟君王提供服务，像旧约的以利亚以利沙，他也是这样，就是亚伦君王要来打以色列，结果他们的行动都知道了，他以为内部出了叛徒了，结果他的大臣对亚伦王还是亚兰王嘛，说不是你出，我们是中间出了叛徒，是以利沙把你在卧床上的话告诉别人，所以呢他来攻打以利沙。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圣经故事的。伊丽莎的一个仆人基哈西，他没有先知性恩赐，还没有开启，他就吓得要死。而伊丽莎就祷告神说，请你开基哈西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来攻打我们要多。结果神就开了基哈西的眼睛，基哈西就看见这些神的火车火兵真的是与他们同在，比那些亚兰兵还多得很。所以这也是圣经的一个先知性恩赐开启之后看得见灵界里的事情的一个案例。所以如果我们先知性恩赐再够强的话，当然这我也是我追求的，因为神呼召了我去传福音中国，但是似乎还是没有各方面的开门。那你怎么能开门？我觉得一个先知性恩赐能强那个地步，你能从神得的话语给先知性的话语给君王给国家提供从神来的智慧和建议和引导，这个就能极大的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先知性的话语能小到改变一个人，大到改变一个家庭社会，甚至改变一个国家。所以这就是我极力追求先知性恩赐的一个原因。我2016年初我就得了那个先知性的话语，神说你今年要生孩子，我2月份就回国宣扬，告诉我父母家人，他们都不信，但是因为我预先宣扬了，而且我斩钉截铁的宣扬了，到后来成就之后，这个先知性的话语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至少我十几年跟我父母 我父亲什么都不信，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妈妈是坚定的这个佛教徒，就是所谓迷信的，也不完全是佛教，就是拜偶像，就是拜菩萨。他们两个人都能发生转变，然后能够信主受浸，这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神迹，而且这真的是神先知性话语的一个力量。如果我们从神得到一个真正的先知性的话语，会极大的改变我们一个人人生的命运，能够改变我们对神的认知，让我们能够与神有产生碰撞，除去拦阻我们的心认识神的一个拦阻。就是我妈妈曾经给我一直变的，一直她就去给我拜各种偶像。我们邻村有二奶奶庙，据说是擅长给人儿女的。我妈妈就不怎么出门的，跑到河南偶像庙上去拜庙，然后菩萨，我们村里的这个神汉都是到处都去问。那我有一个程度，有一段时间，我跟他说，我已经说不动他了。我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是真神，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祷告。我就跟我妈说，那我们就只能比赛一下了，到底说哪个是真神。等到我们生了小孩之后，这个我都因为很久我妈很反对福音嘛，我就没有跟她提了。有一次，提了一下，她就是变化了。他就说一句话让我印象深，他说：“你这个神真的吗？你试试在这搁着。”有这个神迹，宝宝和这个预先发出的预言的话语，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这个震撼。因为之前说了，他总不能说这是后来马后炮，所以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话语，真实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不排除这些过程之中会有很多的假的，或者说虚假的，或者让我们失望的预言的话，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有存在这些有真实能力的预言的话，对我们个人，甚至特别，我现在不仅仅说对一个人，我能发出预言的话语，改变他对神的认识。我们还要追求，我们能从神得着对于国家、对于君王、对于世界这先知的话语，然后呢，让他们活在黑暗与罪中的人，能够与神产生一个碰撞，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方向。我相信，一个话语真是从来神的话语与先知性的话语，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方向。这个我非常的渴慕追求这个先知性的恩赐发预言，因为能够帮助个人，也能帮助社会和国家。那我其实我也没怎么准备，我就是大概分享我这个体会，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讨论，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收到先知性的预言，这个发预言有没有对你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你负面的影响你也可以提。然后，这个你可以谈谈，就是说我试图在给大家传讲这个发预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建立这个先进的社区，还没到那步，这是我的一个渴慕啊！我希望，我从地方教会继承了这个教导这个方面的恩赐和学习，我希望人人都能够学习圣经，导读圣经，对圣经的真理构成。但是我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发预言，从主听的声音，然后能不仅仅是向预言敞开，而且呢也能被神使用，对你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从圣灵得了感动，然后给他们一个雷马的及时的话语，能够安慰建造鼓励他们。当然圣经的话是一个安慰建造鼓励，但有的时候有人在黑暗中，在苦难中，彷徨中，你光引用圣经一句话，有的时候帮助不了他。我就渴慕弟兄姊妹都能追求先知性恩赐和发预言，能真的从神听到声音，然后对他说出建造安慰 鼓励的话，让他能有灵前十字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他心中的隐情被讲出来，他就匍匐在我们中间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我真的希望建造这样一个社区，不光我追求，而真的大家都能追求到这样一个地步，真的让我们中间有突破，寻求的人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能够有话语分赐给他们，让他们与神有个碰撞。啊，这个还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我们请姐姐开始吧，姐姐也最近比较追求，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有没有先进的话语真的是说到你心里的，对你有积极影响，当然可以讲负面说错了也可以。
先知性的话说到我心里，
对你发过预言，然后你觉得是神的说话？
嗯，发过。有人就是说我，就是说看见我的异象，就是说我是从一个这个产检里头出来，然后呢，飞像开始是像蛾子一样的飞，最后像一个鹰，我很得鼓励，可是我就没看见，还没有实现，就是我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
鹰是在先知社区里面特别常用的一个图画。
嗯嗯，
如果你读个雷克乔纳的末日决战呢、啊、或者说你读过 Anna Roundtree 的 Heaven Open 呢、啊、天堂开了等等等等，这种先知性恩赐书籍的时候，主耶稣多次化身为鹰，以及把这些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比作为小鹰，就是现在主在释放先知性恩赐的恢复和开展，所以很多得了先知恩赐的人呢，神都是比作鹰。这个在 Anna Roundtree 的天堂开了里面特别提到天父对他说，就是神释放了很多先知恩赐给这些鹰，但有些鹰呢是只是看在地上的动物啊，像这些动物啊，有的鹰是飞在二层天，但有些鹰他说飞到三层天来吃我手中隐藏的马的，所以就说即使神释放了很多鹰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但是这里面人也有不同的水平，有的人是在地上盘旋，有的人在二层天活着，他容易受仇敌的影响，有些人在三层天上与神交通的比较密切。所以他这讲了你是变成一个鹰，一方面是指你的生命成熟啊，一方面是指你将来有一天会展翅飞翔啊，鹰也是讲的我们脱胎换骨返老还童啊，这都可以讲。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可能知道神也许赐给你先知性的恩赐，但是你现在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一天你的先知性恩赐会像鹰一样翱翔。
阿们。
所以他这个鹰是指的特别指的先知性恩赐，特别对先知性恩赐圈子里神通用图画说话的语言来讲，很多时候是指的鹰。鹰的聚集，比如说网上你搜索鹰的聚集啊，先知的话，很多人都把先知和鹰联系在一起。我自己观察也看吧，你看你也有异梦，你也有邪灵攻击，这都是常常有先知恩赐常见的经历。天父许可有的是邪灵攻击我们，是因为帮助我们如果发展先知性恩赐的时候，知道仇敌是谁，他们怎么行事，是训练我们。这段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感谢主。好的。
你其他的有没有其他还有吗？正面的和负面的？
就是说这个
关于发语言，或者你有没有发语言给别人？
我没有发语言给别人，就是还有这个之前我好像在小组里分享过，别人也是给我发先知性语言，就是看到我几幅图画，我当时是理解成是我要一个人孤独终老的这个，后来你们说这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哎，就是那是爷乃，哎，
我忘记那几幅图画是什么。
一幅图画是就是说，有一个 shelter， 就是那个草棚下面就我一个人，就我在那个草棚下面躲雨。然后还有一幅图画，就是有一个就像马戏团的那个独轮车，就我一个人，我在那骑来骑去。还有一幅画是什么来的？哎呦，我居然我忘记了。对，当时我跟你跟周讲过这个，然后我当时理解成，哎呀，我那当时因为那时候我很想我先生过来，然后留在这儿嘛。那段时间正是他来的时候，他在这边拿绿卡，然后后来他又回去了。
嗯，
和我就理解是，哎呀，这我这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后来。那个人也没有说这个应该怎么解释，他是说就看见这几幅画，还有一幅画是什么，一个马戏团的呀，一个 shelter，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摩托车吧，就是我骑着摩托车很快速的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不记得。对，就这几个图画。
对，摩托车很多人预表你执事啊，和神将来使用你一个工具啊。
哦，
这是也是个先知恩赐和异梦里常用的语言。
哦，还有一个草棚下面，就是我在那个草棚下面躲雨，下很大的雨。
你回头想想那个，找一找，然后我访谈你的时候给咱细谈那个。
好，好。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发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先知社区的重要性，我就分享了一些，体会和经历，就是。为什么发语言重要，让个人会与主有一个 encounter， 然后如果我们能得着像伊丽莎那样的先知性的话语的话，甚至对国家对君王都有重大的影响。
嗯，我没什么太多的经历，可能好几次就是那个异梦可能联系到我这个工作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挺那个有触动的。那我觉得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对人要有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吧，鼓励建造安慰。我觉得听的人呢可能应该更加的 open mind， 但是发语言的人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感觉为了发而发，可能效果不一定很好，但是如果真的从主来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感动人的，能够帮助人的。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他是要犯错的，他是学习的。就是在先知社区里面，他们常常讲 faith spell as R-I-S-K， 他有的时候你怎么的信心，你如果你永远不敢迈出信心的一步，不敢冒险，不怕犯错，这个所有操练发语言的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都发错的时候，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你是说100%从主确定了，但是你这个先知性恩赐很强的情况下，那如果我们是他这个先知性恩赐，不是讲有四个层次吗？一个是人人发语言，就是人都可以操练；第二个是先知的灵，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在先知特会里，大家都是先知恩赐很强的人，哎，我忽然也得着，先知的灵运行，就像扫罗一样。第三个层次叫先知性的，这个恩赐，这些人就是不管在这特会里还是在那什么情况下，他就是这个恩赐，他就是有预言的恩赐。第四个层次才是先知的办公室，就这些人是神呼召来做先知的。他说这四就是在先知社区讲这四个层次的人是。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就很多人只是人人发预言，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灵有点感动，然后他就发了一次预言，就自称自己先知，一下就跨过先知的灵和先知性的恩赐，一下就自称先知的，就这些人就常常会在基督身体带来问题，他并不是先知，他没有这个办公室，他恩赐都没那么强，那只是人人发预言这个水。但是我们在人人发预言这个水平的时候，初学者的时候，就会发错预言嘛，就会操练发错。那如果都不敢去操练了，不怕犯错的时候，这个就恩赐就不会进步， 比如去先知性那个传福音发展也是常常会错的。我的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也是就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你提个反馈意见，你怎么看？就是说如果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犯错了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个 balance， 永远是一个 balance， 就是说因为最终的目的是成就主在地上的经纶，如果他这个犯的错误过多的话，对于这个不是说他这个，我觉得还是最后 it's not about right and wrong， 不是说你这个错误的犯的多和少，而是说还是在这个生命上，如果因为这个错误的话犯的多的话，没有攻击到别人，影响了神在这地上的经纶的发展，这我觉得这就是不恰当的，而不在因为一个团体它是否兴盛，这团体的兴盛如果是对于主的这个在地上的建造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些短暂的这个磨练或者是 back and forth 挫折对成为进步的一个台阶那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 flip side 就是说最终还是看他在这主里面这个的果效，当然果效不是说你短期能够看到它的结果，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 look back 的话，那如果它的果效和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建造这个产生的效果不合适的话，就是还是就是我的观点还是说是一个听的人要 open， 但是这个发预言的人呢也需要更多神的智慧，那来神的智慧从哪里来呢？还是基于神的信。那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在灵恩派他们有犯的错误，就是说过分的强调了这个先知的能力，但是如果他这个东西没有完全来自神的话，他容易产生一些偏颇的结果，或者大家的侧重点就是没有非常 solid 的 foundation， 没有对主有足够的信，或者是来自神的智慧的话，那这个预言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反效果。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发预言的人需要注重自己内心这个根基，那听的人呢更需要 open， 因为这就是相当来说就是大家都在为神的做工，就像这个句子一样的，就要两边一起去发挥，一起往左边拉右边拉腿，什么时候大家推什么时候大家拉，在一种配合吧，我想这样子神的这个经纶在世界上才能够这个运行下去，神的身体才能够长大。所以我个人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open to that， 但是就是说那一些先驱的人，他先去操练这个先知预言的人，他们很好，他们带动了这个灵恩的运动，也把神的这个更多的这个福音或者神的这个恩赐带给人，但是就是说那这个先驱的他的这个作用很大，责任很大，所以我觉得也需要更加的小心。那后面跟上来的人呢，他们有幸得到这个福音的话，那他们应该更加的 open 这个，所以这我是觉得两方面都应该相互作用的。
对对 Amen Amen，对，他这个是一个双刃剑。那我们就祷告结束了，谢谢大家参与啊，这个讨论是很中肯的，对我这个是有帮助，一方面他是积极的，一方面他是要平衡。 Amen， 主啊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学习操练这个恩赐的时候能够真的从你听到神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服侍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浇灌给我们，让我们更能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从神得到清楚的引领，给人服侍的时候也更能有智慧。谢谢你，你愿意将圣灵浇灌在所有属肉体的人身上，这是你的旨意，求你赐福给我们。阿们
阿们
阿们，是感谢赞美主，偶然追求主的人必有得着，求主的亮光能更多的关照大家，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得着神的福音，能够得着神的这个恩赐， 也利用这个福音和恩赐能够传播更多的人，让这个神的经纶能够在世界上展开，神的身体能够更多的得到建造。感谢赞美主。
Amen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向你求恩赐。主啊，我们 在你里面，主啊，你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知识能力恩赐都是从你来的。主啊，愿我们做你手中的器皿，愿你使用我们啊，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啊，愿我们能够将福音广传，将神的国啊，能够的美好能带给更多的人。主啊，求你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能力，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所求的这个恩赐，愿你使用愿你造就，主啊，好事鼓励劝勉造就更多的人愿我们做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里主啊，这你给我们恩赐，原是我们的福分，主啊，愿你祈求你保守每一个人，每一个追求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阿们
阿们。好，谢谢了，我们已经四周了，还有两周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好快呀。
对，下次是听圣灵声音的一些方法，圣灵说话，然后第四是一个 activation 一些操练。好，晚安。
晚安。
谢谢啊。